那很多人不是说嘛，你不要轻易去吹财，你吹多了之后反而你后续就没有财。
如果说有些人哈，他去做了这种催财啊，或者是旺财的这种仪式之后，躺着就能赚钱吗？啊，
所有人是都想赚钱，为什么有的人是穷人，有的人是富人？那你说整体这一套下来之后，他最终大家为什么贫苦呢？大家为什么穷呢？大家为什么没有赚钱呢？其实你就找到很多原因啊。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玄妙之门，我是主播兼玄学青年喜帆。
Hi guys, welcome to my channel， 欢迎来到玄妙之门，我是主播兼玄学从业人美丽。
然后呢，前两期我们其实有围绕着感情来给大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分享嘛，那这一期呢，我们就来到了没有人会不感兴趣的财富主题的内容。当然了，这也是我自己本人最期待的一期内容啊。那其实讲到财富的话，我想问一下美丽，就是我们普通人大部分人对财富的概念其实指的就是钱财嘛，就是不管是动产啊，还是流动资产之类的这种有形的资产。那像我之前前几天的话，其实我有刷到过一些社媒平台的一些玄学内容，他们就有讲说，其实财富也包含了像身心健康啊、家庭和睦啊、被爱啊等等这种无形的感性的存在。所以其实准确来说的话，财富的概念广义上它其实指的是什么样的存在呀？
身心灵同时啊，它一定的。所以说你当时看到这个社媒上的这个点是对的，也是逐渐逐渐被咱们这个时代所认知到的一个点。
所以其实说有的人呢，他可能比如说他的财富资产这一块就是比较一般，或者是甚至普通无房无车，但是呢他身心健康，家里人也健康，然后父母也很和睦，然后也有很好的婚姻啊之类的这种，其实这类人他也算是说财富状况比较好吗？是这样子吗？
又不是。这个顶多就是说他目前的生活状态各个方面是比较好。当时那个社媒上面讲的一个主题，说他的财富一定是伴随着比如说他的身心灵，是一个人的财富如果想要好的前提之下，一定是身心灵各个方面全部统一能够实现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高度，他才能实现财富倍数的一个叠加，并不见得说你这个人目前的状态你身心灵就很好，然后你就能实现财富。我打一个比方，像是目前整个属性当中有一个类型的人，比如说我给大家说，这个人他就是那种学识类型的，就是说他每天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他的学术上面，然后呢沉入其中。那学术的这个印在八字当中讲叫印，财叫财，他俩之间有的时候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印多的人他不见得就有财了。很多贫困书生嘛，能明白吗？但是这些贫困书生他的内在的滋养，内在的丰盛，内在的这些向上的东西，反而他不是用金钱来表达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话题，你想讲的这个财富，到底说咱们是要从身心灵的财富角度去讲，还是说我们就只是从咱们现代人的正常思维的角度去入手讲目前大家认知当中的一个财富？
当然是后者，就是这一期我们还是想要以从那个有形的资产的这一块的财富概念来去做切入。我觉得这可能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大部分人都比较想要去有更深的认知跟了解的方面吧。
明白。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就是有形资产这一块来讲，人一生中能获取的财富，它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限额的呀？
在传统八字的角度，或老一辈子的人角度来讲的话，是的。大部分都这么认为嘛。比如说你一出生了之后，像我们玄学人最会做的，看看你这个人有没有财库啊，这一生有多大的钱财的底子呀，对不对？然后呢能实现到哪一步啊，可能心里会有一个预算，这不就是原始的一个命吗？然后会去讲 这个人他会是什么情况，那个人他是会什么情况。但是随着我做的年头多了之后，我会发现一个点，它这个东西是可变的。它这个变就在于后续我要跟大家讲到的一个财富的一个承载力也好，你自己修行的德也好，就是说你自己给自己修的福也好，你知道吧？它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了之后，你再形成的财运，而且这个财运概念范畴还包括了，比如说一个人他想要真正的赚钱，你必须要具备哪一些在我玄学人眼中应该具备的一些点。那不是说你想赚钱你就一定会有钱的。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现在看，根据自己的八字去看的话，其实也能够有一个大概的，情况会可以去看得出来，对吗？
但是很泛。
很泛。那其实，在玄学的概念里面，哈，财富它其实也分正财跟偏财嘛。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因为大家都会说，哎呀，我最近偏财运一般，或者是说我这个人偏财运不好什么的。但其实我们对正财跟偏财的概念，准确来说，我觉得是模糊的。我们只是简单的把说，哎呀，固定工资就理解为正财。那些像买彩票啊，或者是无意中中了一些奖啊，或者是股票啊，这些就理解为偏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种理解其实是不是片面了呀？
不算片面，其实挺好的，你知道吧？你讲的这个，但是我要跟大家从真正的一个玄学，就是道系青年眼中，我跟你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财，偏财和正财它的区别在哪里？偏财和正财，首先要说一下这个财是什么东西，它这个财的来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从古到今把钱财当做了财呢？这个问题的根源，我们从这一点要追溯上来的。很多人只是从一出生知道这个钱，人民币它就叫财，就叫钱。但是大家不知道它的来源在哪里，它的来源依然是来自于咱们中国六十甲子纪年的这个点上面的天干地支体系，结合八字奇门遁，然后等这些中国术数方法当中五行的相生相克理论当中的一个点。我们把我们原始命局当中我们克的这个东西当做财，就说我把它克制住了，我拿到手了，它是一个动态的形式，对不对？按照我的思路来啊，它是一个动态的形式，他把这个财拿到了，是要财。但是呢，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因为这些阴阳五行相关，它都分阴阳。我比如说甲木，甲木它是分阴阳的。然后咱们用火来形容吧，好不好？比如说火，它本身分阴阳。现在我拿一个丁火来比方，丁火是它的八字日主，我们来找一下这个财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丁火克什么为财呀？丁火克金为财，这个金呢，它是不是也分阴金和阳金、辛金和庚金两个金？这两个金，我只是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们脑子里画不出来，乱套了。就说我们再去克的时候，我们本身处于一个阴或阳的状态，我们克的对方他也处于阴和阳的状态。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正财是什么？就说我以阴的形态去克阳的，那它就是正，一阴一阳为正，相互交融的。如果说这个偏财是什么概念？它这个偏财就是说我以一阴的形态去克一阴，阴阴相克，阳阳相克，这叫偏财。那来，咱们继续再说一个概念，正财其实对于我的概念当中来讲是什么？就是你有规矩的、有规律的、有协调性的去把这个钱拿到，它叫正财。因为你是阴克阳或阳克阴，你们之间相互是柔和的一种切合进去的状态。所以说正财它是什么概念？比如说你原始的工作，你要做的一个工作，你是不是要去守规矩？你要做的工作，你是不是要按照一些方法和路径去做？你不能够乱来，你要乱来的话就出问题了。这是正财，正财就是说他要守规矩，他有他的理儿。所以说正财在于我们的概念当中是小财。偏财是什么？偏财是我阴干你阴，阳干你阳。你想，这里面是没有和合的，同性是相斥的。我不想让你拿我的东西，你非来拿，我是抢的。所以说偏财是抢来了。偏财它的力量就是我抢你，我都已经抢你了，我这是一个动态的行为哦，我没有结果，我没有中间过程的，你不要管我按照什么方法和路子，我就把这个钱搞到手了，就是我的本事啊，这就是偏财。所以说现在我认为偏财是大财。但是很多人他们现在把偏财和就是说正财给他搞混，你知道吧？ 很多人认为正财是大财，偏财是小财。然后这里面到底能决定你这个正偏财大小的问题哈，咱们可以一会儿后续的再论。这里面我给大家讲到就是正财，它就是什么呢？你要守规矩去拿的财。偏财这里讲就是你没有套路，没有规矩。很多人为什么说偏财赌博是偏财呀？因为你有规矩吗？你上桌啪一掰，我把赌砝码一压下去，我就赢了。完了，今天我搞了一个副业，我自己创了一个业，偏财嘛，偏财讲自己创业，对不对？我没有什么套路的，我现在没有开公司。你要开公司了之后，那就不叫财了，那叫事业，那叫官。所以说，偏财这个东西，它就等同于说，我现在要去做它，我要去搞它，我没有套路，我全凭我自己一腔热血，是这
明
样的一
白
个
了，
点。
哦，明白了。其实那这么讲来，刚刚你描述的那种正财，它其实是一阴一阳、一阳一阴的这种稳定结构的存在。因为阴阳结合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阴阳的那个结合体嘛，它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姿态。那像偏财的话，它其实就是阳阳相克或者是阴阴相克，就有点打架的那种感觉。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打架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激烈的、有风险性的一个存在。就你很有可能全盘皆输，但你也有可能是获得全胜，就是比较极端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吧？
对，非常非常聪明。就今天，你知道我在讲今天这个主题的时候哈，我说句实话，我想了好几种方法和方式，怎么样给大家切入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因为现在很多咱们这个行业里的人嘛，不是在讲这些东西嘛，还都只是一个在表层的一个点。但是我呢，希望给你们讲到深层的概念之后，又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语言告诉你们，它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说我刚才跟你一说，你立马明白。我相信其他人可以立马就能够明白。
对，是的，肯定能，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讲得非常的清楚跟明白这个概念。那我就想问了哈，那有的人他很有可能就是他这一生的财运是比较偏正财的，那有的人他这一生的财运可能比较偏财的，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界定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他的正财运比较好的话，那是不是他这一生可能就建议以一种打工人的姿态去度过这一生？如果有些人偏财运比较好，可能会比较建议他去做一些生意啊，或者是做一些股票啊，或者买一些彩票啊之类的这种建议，他往这个方向去调整他自己的财运呢？
当然是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命格嘛，有的人他就适合做正财，但是正财的大小之分他是有的呀。有的人他做本职工作，他一年也能赚个几百万；有的人他就是做本职工作，他就是累死，他一年也就挣个10万8万。这个就跟他原始命局有很大关系，或者他流年大运行运有很大的关系了。
那这种的话有没有可能能调的呀？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人正财也不是很大的正财，就小正财，但我偏财运一般，那我有没有可能可以调整我偏财运，就让我的偏财运更好一点，这种可以的
可
吗？
以，
啊，这样子啊，那其实果然就是命是定的，但运能改，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玄学是干什么？玄学就是播种子啊，玄学就是造梦者呀。
对，现在很多人不是会去做一些像什么叫催财啊这种，或者是旺财啊这种法事嘛？那其实像他们去做这些催财，他催来的财又是属于什么样的财呢？
哦，这里面可老多了。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催的这个财，你像咱们现在大家最认知的应该是五路财神，对不对？五路财神里面有什么啊？你啊，正财、偏财、各种财，还有他们有的门里面是五鬼运财，有一些散落在世间的那些财，你都给他催，你都能拿，对吧？然后你说的旺财，旺财是在你本身原有的财局上面再给你旺一部分。然后还有什么呢？有一些人的法，它是什么样子的？是你自己原始命局当中的财，我提前给你催到前面来，让你提前享受。然后这个前提是在你真正各个方面后续要讲的东西你没有提升上来，那催完就催完吧。那很多人不是说嘛，你不要轻易去催财，你催多了之后反而你后续就没有财了。那是固有认为你这一生一定有多少财的这种范围，但这个财像我刚才也讲到，它一定涉及到你自己的一些状态、你自己的一些运呢、你自己的一些福报和你自己的一些厚德呀。
所以说，其实说像 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多去积累一些福德，其实是可以无形之中去帮我们积累一些财富的，对吗？
那是肯定的，因为就是说财富这种东西，像我刚才咱俩提到财，今天肯定要提到财富。财富这种东西，就是它只是咱们功德库当中很小的一个环节。功德库里面所有的东西，最终都有可能反向变成财。
明白了，那就是说，如果说有些人哈，他去做了这种催财啊，或者是旺财的这种仪式之后，躺着就能赚钱吗？啊，
啊，那是不可能的。这个话题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上面。我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角度，我给大家今天剖析一下，有些人为什么他就是没钱，然后呢，直接反向从没钱涨到他为什么变成有钱。这个话题，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我要说第一个点，每一个人从一开始的时候，他生活所需，因为其实今天这个话题讲的时候，我有点迷在什么地方？我要讲到人世间最大的一个欲望。这种欲望是可以让你父亲、父子、不是父子、母子不是母子、亲兄弟都是明算账的。它会让夫妻两个人变得分崩解体，它会让所有世间一切的东西，它都容易变得丑恶，你知道吧？
对，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我想说，在一个人他的灵魂高度没有很高的时候，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想满足我们基础物质生活贪嗔痴里面的点，我们的钱、我们的财，它一定要有，就包括我在内。我在09年走了我第一步人生的大财运，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学念到大一的时候，我基本上我就是在跟现在跟我合作做那个西啊，他目前还在做西方占星领域，就我们还在工作室里面去做啊。我们俩当时是大学的室友，我俩当时在大学里面就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你们那个时候可能八几年、80年左右或90年的人会知道，那个时候咱们都玩 QQ，QQ 它不是有红钻、黄钻、黑钻、紫钻、绿钻吗？一年的费用是120，还是100多少？反正是一个月10块钱，你去充一个钻，对不对？我那个时候我是找了一个专门做那个程序编辑的一个人，我就跟他合作。我说呢，一年120的费用，你能不能给我设计一个程序？然后呢，就是我把这个程序安到他们的 QQ 上面，然后这个 QQ 它的这个充值一年也就在几十块钱。结果这个人他真的很厉害，他呢就给我弄了一个成本价18，一年一个红钻一个黄钻。然后当时的时候我就跟我这个朋友嘛，我俩在学校里面就开始了，在我们那个时候咱们我记得还是。比如说你充话费啊什么的，你学校门旁边肯定会有一个这样的地方，专门去充话费，记得吧？然后呢，当时的时候就是我就在这个地方给他挂了个牌，立了一个那个就是录音，我就说是红钻黄钻会员，一年费用38块钱一个。然后我给中间商就是这个店铺一个5块钱，我说你就给我弄吧。其实我记得当时是我们做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们学校大约当时4000人，然后我们就每一天晚上回寝室干什么数钱。就我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欲望，就那个时候有很强很强。你想我那个时候才多大，20左右，对不对？然后我就天天搞钱，我要挣钱，不行，因为家里给的零花钱不够花呀，我又不可能在外面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得凭我自己本事赚啊。这是第一笔钱，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学校就吃下来了，就全所有人都是找我们去办这种会员啊。第二件事情呢，因为像我们那个时候学校是办军事化管理的。每天晚上1到10点半准时关灯，给你停电，没有灯。咱们那个时候我记得充电都是那个，你记不记得拿一个充电器一闪一闪的，那个电池上面有3个小点儿，然后你卡在一个电池上面，然后在那充电，记得吗？
记得，我记
五
得
毛钱一次，一块钱一次。
那个电池是拆下来去充电的手机。
对，然后后来的时候我没办法，你知道我是怎么搞的吗？我就去跑到南方去找了一个制作手摇充电器的工厂，然后呢，我就进了一批手摇充电器，然后我就在学校里卖，一个也是38，然后就是人手一个，所有人在寝室里面摇电，然后
像
我就
发
这
电
样，
机一样。
对，像发电机一样，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在那个。就是开始去做一些其他的了嘛。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个人 idea 嘛。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只是做一些什么 T 恤衫上面印一些东西啊，挨个寝室跑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真的进社会了之后， 我就开始去做事情。我跟你讲，我真的第一个事业，学校还不算，因为学校我觉得学校的钱相对来说比较好挣啊，我就到社会上去了。社会上的第一笔钱好难赚的，我先是去做了保险公司，你能想象得到吗？我那个时候，然后不行，后来的时候我自己去做我自己的连锁店，然后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没有钱借高利贷，四分利哦，利滚利的，我当时是借了20万的高利贷，然后呢，当时累到什么程度？每一天，晚把和所有的店。铺完货了之后熨衣服，对不对？这一天下来，几天三五天没有了之后，我再坐大巴车那种平铺，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城市进货。早上3点到，铺完货了之后再坐车回来。上午的时候到就中午大约是中午的时候一般会回来，或者说是傍晚的时候回来，再把货全铺上，就这么滚。连续一段时间，我说句实话，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其他的，只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要赚钱。然后因为我要还钱。然后半年之内，我把所有的这个债务还完了之后，我又开了我的第二家连锁店。然后再后来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当地的那个地方，我就是在不断的开连锁。那个时候基本上也就在22岁左右吧。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的德不配位呀，我觉得是啊，厚德没有，你知道吧？只是很简单的，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说我就惨败。为什么后来？不做了，退出去了之后也有被骗过啊之类的。再到后来，我又赶上一波潮流，就是中国的旅游地产非常火那个时候，然后我就开始去做地产。做地产，我一个人带一飞机的团儿，一个人带一大巴车的人，就到比如像三亚这个地方，他的这个盘全部在卖，或者说是山东的这个地方，或者说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里面结合旅游景区这样的地方，我们去做。我基本一个人的状态呢，我这一车假如说我带了30组原客人过去。我这一车我得干出去几十套房子，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房子挣钱，说句实话真的很高。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一套房子我能拿到手在2到4万之间，分成。那我一个星期走一次团哦，我一个星期带几十人过去哦，然后我基本上在那个里面就赚了我人生最大的一桶金，就是我在20出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上跑车了。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买房子。然后我已经可以实现奢侈品自由了，然后我就可以怎么说呢？啊，天南地北的玩吧。那个时期就像我说的，没有德，攒不下钱。我这一个月假如说挣了50万，我下一个月可能还是月光没有钱，花没了。然后直到后来的时候，在全球玩嘛，玩着，突然之间，我不是第一期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嘛，我那个时候就突然之间去潜水，然后突然之间怎么样，完我就入了咱们这个行业嘛。而且当时我还特别喜欢微商的那个行业，我真的做了一段时间微商，做到什么程度？我说这一点，所有有画面感的、经历过这个时代和时期的人，你们一定感受得到。当时那个微商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这个月搞了100万回来，我把100万全铺在桌子上面，我就录给你们，我要招代理，是不是？然后你知道，我每一天把所有的钱放在家里，撒得满屋子都是钱。微商我当时做的很短，我只做了半年多的时间。所以
那
我要
时
跟
候
他，
微商特别
你
火
说，
呀，而且微商还经常会发那种朋友圈，就是今天提跑车，明天提豪房这种朋友圈。
哦，但是我在做微商之前，我就已经实现了我自己其他的那些拥有的东西了。微商当时我只是因为对金钱财富的这种敏感嘛，我其实在做玄学之后。玄学之后的之前的头两，就是玄学刚开始做的2年2、3年，可能也有一部分的想法是我想赚钱，我不排斥这一点告诉大家。但是随着玄学之后，一般是第3、第4年之后，我就变成了我现在的状态，我不想要钱了。就是我可能更多的是在灵魂层面的一些提升。就今天可能有只赚200块钱啊，我也觉得哎，我这一天过得很舒服，因为我对金钱没有那么大的渴求了。但一个人对
对。
金钱没有最大渴求的时候，他就不会挣钱。它是在其他领域的一种提升，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我跟大家说啊，首先第一点，你要赚钱，你一定要有这个强大的人间的这个欲念。你没有这种强大的欲念，就像我现在的这个我，我今天看一本书，我一分钱不赚，我觉得好舒服呀。我今天哪怕说早上起来就喝了一碗小米粥，我中午吃了一顿饭，配了两个饼，晚上呢吃了一顿饭，配了两个饼，我就觉得这一天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晚上能睡个好觉， 没有啥期许了。你觉得以我现在的状态，我能赚到钱吗？它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基本上都是以我先要有这种强大的人间的欲念，我要搞钱。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啊。第二点，选择金钱的赛道问题，你们一定要选择的对，选赛道选择对，这一点不用多说，因为我们作为玄学人，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去选。而且很多人，你们要懂得随着这个时代潮流去选。第三点就是说你们的一个行动力问题。大部分人，所有人是都想赚钱，为什么有的人是穷人，有的人是富人？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行动力的问题。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我想要钱啊，我恨不得这一天中个彩票，但是真正落到实际上没什么，没有，吃不了苦的。熬不下去的，你知道吧？一点点辛苦他都受不了的。每一天，主角跟朋友谈的都是：“哎，你看咱们怎么能搞点钱？”真正实际操作的时候没了，你知道吧？我今天有一个人来找我，是我大约10多年前的一个朋友。这种财富的差距就拉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我们当时10多年前认识的时候，是我们是在同一个领跑线上的。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是我在做完地产嘛，因为地产做到一定时期了之后，做到一个天花板了。中国目前我们的公司那个时候后续要做国外的岛屿，你们知道吧？我英文不太好，然后我们公司就要把这个交给一个英文很好的一个留学生回来做。但是我当时强烈要求，我说你把国外的市场给我，中国市场我不想做了，你知道吧？但是当时很犟，很年轻，他说不可能给你国外市场，因为你国外的这片领域，第一点你没留过学，第二点你英文不是很好。肯定要找现成的人去做，所以说我就把这个环节给他放弃了，就特别直接，不要做，国内市场我也不要了，一年那个时候几百万轻松到手的，能明白吗？但是真的是不想了，到瓶颈，就是说行动力的这个概念是什么？什么概念？就像今天来找我这个人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后续在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跟就是外汇、股票这些东西有关系的，如果在同一个时期，如果他能够花一定的心思在他的领域里面真正的钻研进去，你知道吧？每一天成长，每一天进步，我不管你最终结果如何，我只看眼下当前我要怎么去做，我把它做到底，他一定会成。但是他永远是在最难的时候放弃了，放弃了之后，他在遇到人生无数个能够让他飞黄腾达的点上面，他都放弃了。最终他现在只开了一个小吃店，然后他今天来找我，什么时候上我家来求点酸奶？我说我家不喝酸奶，他说我不管你要钱，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说是我家不喝酸奶的问题，然后就已经没有办法平级沟通了嘛。第三个点是什么？我要说的这个是行动力的问题。第三个点其实就是坚持的一个问题。刚才也有提到，就说这个坚持的点，比如说你有了这种行动力，那你看我这段时间不是在做其他平台的一些东西吗？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只有10个人、20个人来找我，到后来的时候，哎，很中间很多过程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坚持不下去的这些东西，我一会儿最终给你们总结和整理。为什么我要讲到现在的这个点啊？就这个东西听上去它不是玄学，但是我为什么它又是玄学？告诉你们它为什么又是玄学。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最难受的时候、最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把手机打开，把屏幕一架在那里开始录，然后呢就开始每一天去看这些同类型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吧？学习呀、啊。连续2个月的时候，到现在我的这个社交平台目前每一条的播放量在1万左右，知道吧？然后每一天就今天一天大约就能有几十粉丝不同进来的这种，然后像好的某一条可以干到4、5万的一个播放量嘛，然后就这样往上冲，就是在每天坚持，就这一天重复的就是你昨天的事情。很多人都是想不停的创新，不停的去搞一些稀奇的东西。今天这个还没坚持到这里，就说你要向宇宙发射的这个订单，对不对？你向宇宙要这个东西，那你怎么样去拿到它？你怎么跟它对接？这个中间过程没有了。三个点讲完了，最后一个点就是我要给大家整合到一起的一个点，就是福泽、福气，你能不能担得住的这个点。我在早些年那个时候，我是担不住财的，这就是为什么财到我这里全部都没了。那现在来说的话，我已经过了那种钱财满足我的一个时期，但是这个财富已经其实是积累到一定时期，我这一生不用工作了，我依然可以让我自己生活得很好，对吧？那到
对。
后来的时候，包括比如我给你打个比方，这个福德是怎么起来的？比如说赛道选择无所谓了，你最终确定一个你自己的赛道。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 你自己的一个持之以恒的一个态度，对不对？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嘞？刚才我讲到了，讲完就忘。
坚持呀，还有就
对，
是行动力。
对，行动力，你知道吗？人在磨砺行动力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起来了，躺在这里一动不想动，哎呀，这个状态不就是玄学当中讲印度吗？印度主人懒吗？我八字上面全是印。你知道我为了克服我这个缺点是啥样吗？我定了闹钟起来，我现在要做这个事情，除非这一天我要睡大觉。我定了之后，我就起来，一定要去做，不去拖延它，就一直一直操作操作。你把你自己沉浸在你自己的这种世界里面，在这种不断不断提升你自己行动力的时候，其实你就把你的韧劲儿给它磨出来了。人具有这种韧劲儿的态度的时候，其实你的福报也在逐渐逐渐的增加。
那这有点打破我对福报的定义。我以为福报是要去帮助别人，就是你要去做一些帮助别人或是捐款啊之类的这一种善事来去累积福报。原来你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然后去达到更高的那种维度的过程，也是积累福报的过程吗？
人生第一件最好的福报就是你爱好你自己，你要把你自己修好，这不就是修行吗？修的是什么？修的是福啊。所以说，你们在不断的突破你自己的懒惰，突破你自己的闭环，突破你自己恐惧的时候，你不就是在把你的福报逐渐修到更高的一个层面上面去了吗？比如说，我原本今天可能只能工作奋战5个小时，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你就让我干10个小时，我依然以一种非常强大的一个专注力。这种专注力又提到了第五点，记住啊，一会儿提啊，专注力出来了，一会儿来讲第五点，然后下一个就是我说的这种坚持，坚持也是一样的，你在这件事情上呢，你不断坚持，你知道坚持它会干什么吗？它会让你这个财富能量逐渐逐渐的积累起来。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是一个大手掌，我要去拿财的时候，我要去夺财的时候，它是一个动态的行为啊，你记住，财得到它一定是一个动态的行为。它不是一个坐在那儿等天上掉馅饼的行为，所以说这种动态行为，我要拿你的这个过程，从一开始我的这个力量只有1分，到你拿100分，夸出手把你拿到来，它是一个逐渐坚持的过程，它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一个过程。就说你把它拿到手里的力量有多大，就说明你的福报有多大。那么这个手的力量是你一点点积累出来，一开始它可能只是个稻草，到后来的时候它是一个筷子一样的形态，再到后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木头桩子，最后它变成一个铜墙铁壁啊。那你说你的执行力和你的坚持，它最终给你带来了什么呢？就是你轻轻松松把这个财拿到手的一个能力呀，这不也是福报吗？一个人说有财便是福，为啥？不是说是你钱多了就有福，说你能够拥有赚钱能力的这种人，你也是有福之人呐。因为一个人他有赚钱的这个能力，他也有拿住钱的这个能力，他一定未来是要享福的。但是这个能力磨砺出来，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的。
这种就是技。就是你练技能这一块，其实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福报的那个过程。
对，然后这个就涉及到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重点，今天成我的主战场。你知道吧？都听不到我微信在说话了。
哈哈，
就
我
是
喜
道
欢。
家我们所讲的道术法器，拿财想要挣钱，你没有这四把刷子，你就算今天把这个钱拿到手了，明天它也是不稳定的，就如那个落花流水是一样的，分分钟没有。道术法器当中的道讲的是你做事情的路径、方向。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把你的这个赛道放到哪一个里面去？术就是你的技术，你做这个行业，你想在这个行业搞钱，你想要搞钱，你自己的技术水准有多少啊？你不能说是你自己没有这个水准，然后不行吧？法是方法论吧？我用什么样的方法？气就是外在能量的加持吧。4个点出来，最终拿财的一个结果。当然，财还有刚才说的第五点是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
第5点，专注力，你讲。
对，我现在跟你们说啊，从第一点我再给大家捋一遍：你们的欲望是一个玄学问题，它是人间最大的贪嗔痴啊。 你没有这份贪嗔痴，就是你像我现在修了道了，不开始要开始出世了，不入世了，你想要搞钱，财就离你很远了，因为所有道人都是最后飞升了，我走了，是不是？我离开这个
对，
人世间，我不要钱了，都是身外之物啊！很多人很佛，会有这样的心态，这个是个玄学问题吧？第二点是什么来着？赛道问题，是不是
对，
也是个玄学问题？你这个赛道选不明白，你要走错了。道家的道术法器里的道出问题了，方法都走错了，让你去拉萨，结果你走到大东北长白山去了，道错了，你能实现要结果吗？它又是个玄学问题，而这个玄学问题又在哪里呢？你这个道想怎么找到它？你是不是需要玄学人啊？你是不是要需要玄学的引导啊？
对，
第三个点是执行力，执行力它是一个内在原动力的问题，它是一个能量问题啊。这种能量谁给你打进去鸡血啊？不是听话来告诉你的。有多少人说明天我要挣钱，我要做，结果他又出去玩了，结果他又停在那里，他又没动了。永远有无数种借口阻拦他向前的一步，他都能给自己找到一个非常安身立命的一个点。所以说，这种能量从一个懒塌塌的能量，可能是下阴性的一个力量，让你变成一个阳性的。我死命往前冲，它是不是一个玄学问题？你想实现到这一步，你不能实现的时候，是不是要玄学人出手给你搞定它啊？
对，
下一个是什么？是你的
坚
耐力、
持，
坚持力。这个坚持力是什么？它不是个玄学问题吗？这个玄学问题大大的了。为什么？多少你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做我另外一个 APP 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次那天爆了，我就睡了一个午觉，结果那个账号爆，后台爆了，所有人都在给我点赞评论。我当时第一件事儿，我觉得啊，我这个坚持啊是有戏的。第二件事儿，我立马给我师傅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平台爆了啊。我师傅说恭喜你啊，在过年的头2天你爆了，火运就爆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话吗？是因为我在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的时候，我都有我师傅这样的大神陪着我。我在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会给他打电话的。为啥？我问他，我坚持不住了，我现在要逃跑了，我现在要放弃了。每次都是老头说：“嗨，再坚持坚持，离成功可能就差一步了。来，咱看一卦，来，咱看下八字，你啥啥啥啥啥啥，没事，立马就好了。”电话一挂，全身又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积极。干嘛？战斗去啊！我说句实话，包括我现在出来给大家录这些东西，包括我要去做其他的平台，都是我师傅推着我。师傅说：“你现在还不能出家呢，你给我出去，你得给我有欲望，你得给我出去。你挣不挣钱？你这一天你不挣钱也没有关系。”就提到了一个专注力的问题。刚才咱说的第五点，它难道不是一个玄学问题吗？你知道专注力在我们玄学当中是什么吗？佛家讲的空，道家讲的定，儒家讲的慧，这是你修行修10年20年你都修不出来的。我就跟你说，我有的时候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1个小时、2个小时过去了之后，过完之后就像1分钟一样过去，这叫一个心流模式和一个脑流模式啊。就这种专注力，当你完全沉溺在其中的时候，你活在眼下和当前的时候，它创造的这种力量，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快乐。你想人内耗不是因为他专注力不足吗？那所有的禅宗修的、佛家修的、道家修的、儒家修的，儒撑不到，称不上家啊。儒家可以称家，儒家称不上教，对不对？你的道教、佛教都能称，儒家只是个家。就说他们这里面所有你要修习的这个东西，其实最终的一个根本，它是一个专注力问题。这个专注力，你只要有。你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你都能够飞起飞的。就说你今天工作了3个小时，可能是别人工作了1个月的结果。
对。
然后还要跟大家说到，就是这种专注力，到一定程度，像是我们道门中人修行的时候，我们是一瞬间入定了之后，这种专注力，我们可能10个小时过去了，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我们的感受当中，可能就是几分钟过去了。
对，是的，这一点我特别感受特别深，就是因为我就是那种专注力其实不怎么好的人，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一个星期的工作里面， 我往往我输出的最，老板可能最认可的东西，同事们觉得你做了很久很久的东西，我可能就是一个下午用2个小时做出来的。但是呢，我在下一个星期的工作汇报上面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做出来这个东西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甚至是有点不够，就是他觉得你花了这个时间比你做出来的成果比这个时间比，他甚至会觉得说你这个成果是更大的。但是其实我实际上去做这个成果的输出其实只花了2个小时，所以我非常能够有共鸣到你刚刚说的那个心流的感觉。但是也不是说我其他的时间，如果我还是利用起来进入到这种心流脑流的状态的时候，我可能会有更高更强的输出，但是其实是做不到这种持久性。
这就是头2步，第一执行力，第二坚持力。我也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但是越是那种时候，立马让自己沉浸进去。可能平时的时候2分钟就进去了，但是在这种时候，我要花10分钟我才能进入到那种状态。然后你们所有人，包括你在内，都会说我是时间管理大师，对吧？哦，不是，我只是特别专注。就我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只要我要真的去操作它，但是我现在不思考金钱的问题哦，我只是思考我能做出什么样成果的问题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点，这个点他已经说到，他已经是玄学至玄学，玄学当中的玄学的顶级了。专注力，知道水哥吗？超级大脑的水哥，
啊，知道知道，我
他
特
是
别
我
喜欢
太喜
他。
欢的一个男人。对，他就是因为他经常会进入到这种心流模式、脑流模式，他可以，你想，他才30多岁的年龄，40岁的年龄，他的家里面已经成博物馆了，他为什么能研究这么多领域的东西呢？他自己说了一句话：“我想赚钱，那是分分钟的。他手里面有，甚至有很多项的专利，对不对？这全都是他进入到就是心流模式之后实现的一个结果。可能就这一个东西，我们只有1天的时间，我就能把它搞定。那你想，你30天都能实现这种状态，你这一年能创造多少？这个是大部分人都是做不到的。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宝贝。我今天去
是
喝点
的，
酒吧，那我还喝得迷迷糊糊。像前段时间有一次喝酒，还记得吗？第二天起不来，
啊，记得，懵逼了。
懵逼了，懵好几天。然后呢？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刷短视频，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为什么我现在喜欢咱们的这个听的时候，它会让你专注的，它会加强你这样的能量。它也是个玄学问题。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认知问题了。认知这个东西，它是由 in 来带来的什么呢？它是由 in 来偷偷勾过来的财，它又不是偏财，它又不是正财，它是由你的这种 in 代表什么？我学习的学识，我提升的认知。我创造的名誉，我创造的名声，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在做短视频，他们用这种短视频火起来的东西，偷偷的把这个财合过来的。因为很多在八字局当中，他的这个印和他的财，他是屁股底下合局的，这就是我的命格。所以说，你去做名声名望的时候，你把你的认知提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因为咱们人很多时候挣的是认知差的钱，早些年挣信息差的钱。挣这个差的钱，挣价值差的钱，到现在认知差的钱，你认知越高，你后续合财的机会会越大，因为你可能在各种领域里面就像八爪鱼一样去挣钱了，这个是更高维度的一种赚钱的方式。但是你的头几项做不到，你最后一项你想要实现很难，你最多最多你只能成为一个各行业的冰封人。我打个比方，你只能说凭你自己对外去交流。跟别人打关系打得很好，然后呢，我有这个资源，我有那个资源，把大家这种东西对接到一起，也是一个路子啊。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想成为一个非常富足的、非常富有的一个人，认知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那认知它不是玄学吗？认知它是玄学当中的印是来生你身的，它是来加强你身的，会让你能量越来越强，它也是来提高你福报的呀。对不对？那你说整体这一套下来之后，他最终大家为什么贫苦呢？大家为什么穷呢？大家为什么没有赚钱呢？其实你就找到了很多原因啊，要么就是你的欲不够强，要么就是行动力不行，赛道没选明白，再就是你根本就坚持不了。下一个就是说你自己的专注力没有3分钟热度，再另外一个点就是你的认知根本不够。其实大家在说的这些概念都是我从玄学人角度。我一个道系青年的眼睛当中能看到的，大家能够提升的哦点，所以说刚才再回归到你刚才的话题说，啊，我躺着能挣钱吗？你躺着肯定不能挣钱的，那他除非你家主德太厚了，就像人说的，生下来就带财库嘛，财库又很旺盛，那你在家躺着也来钱，那就是你父母给你钱呗。 对不对？你身边
哦，
人给你钱
对，
呗，嗯。
对，
但那
哦，
今天对咱们的话题又不是讲这种啊，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群体，现在可能不是做道家的人、佛家的人，也有我们这个群体，很多人都是那种我认知相对来说已经很高了，我学的东西很多，我很多时候可能已经把金钱观、欲望观看破了。那么这群人他是怎么挣钱的呢？我要说一个特例，就是由他的印，由他的名声名望，由他的才华引过来的钱。就像现在有很多设计界的大师、艺术家，对不对？画家、文学家，他们在做的这个不就是走的我这条路子和这条渠道吗？他们肯定是有坚持、持续啊，有专注啊，也有认知啊，这些方面是具备了。他当他们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面去发光发热，不断输出的时候，他们输出的这个东西就能不断源源不断的引回什么呢？他们想要的金钱啊。但是很多人现在想走到这一步上面去，但是你们要考虑到一个点，头几步你们走没走出来呀？
对，是的，因为其实我这一听下来哈，你这
嗯
六套理论，这六个步骤，它浓缩起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因为我觉得人的欲念，你是会随着你不同的阶段，你这个欲念它是有不一样的厚度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欲念这一块其实有点偏天时的感觉。地利不就是你的赛道吗？就是你选的赛道区域也好，这个就是你的人和，就是后面那四点。就是你自己的行动力、你的坚持、你的专注力跟你的认知，那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真的是缺一不可，缺了哪一块可能都会差一点东西。包括像你前面讲到的，就是你从读大学开始，你就有这么强的对赚钱的欲念，以及这么强的执行力、行动力，你能够去找这么多的资源去给你这个欲念打辅助。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他们，可能也有这种欲念，要么就是欲念没有你的强，要么就是执行力没有你的强，所以大家都只是停在了脑海里，并没有把它实现出来。
对，我还要把你这个天地人再给你进行一点点更改。你这么说已经很棒了，但是我再更改一下，咱们可以把这个天时当做什么呢？比如说你现在走的就是财运呢。我打个比方，我是09年走的财运，我06几年上的大学啊。我这个财运占的就是财运，天时。地利是什么呢？地利是我当时的环境啊，大家都没有电啊，大家都喜欢办红钻、黄钻会员，哎，大家都，你想啊。我那个时候一个上面，我恨不得办一排会员啊！我一个红钻、黄钻、绿钻、紫钻、黑钻都想要。你想，一个10块钱一个月，我如果办5个、10个，我这一个月拿出几十块钱。一般那个时期，像我们09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费一个月才1000多吧？
对。
你想想，抛出你每天吃饭，你剩的这点钱，你够干嘛的？所以那个时候是站的地利是这样，人和是什么？就是说我。人和我心态里面的人和，人和叫心态，在你的心理当中啊。然后我说我要找钱，我必须挣钱。我从大学生活当中，我从家里面一出来，我在外面了，对不对？你想，本身我家庭条件，我自己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呢，在家里的时候，你想衣食丰盛啊，住得好，吃得好，用得好。你到外面你怎么办？我得维持我原始的生活状态呀。然后我那个时候想办法搞钱，这不就是人和吗？所以说，它一定是结合了你那个时候具备了这样的运势。那我再打个比方，很多人他想要搞钱，但是你没有这个运呐、啊，你没有这个运你怎么
对，
办啊？那你就把他这个运你找到啊，你怎么搞他呀？你这个钱到底是用偏财的方式拿到，还是正财的方式拿到，还是用你食神生的财呢？什么叫食神生财？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去做了很多小娃娃创意品、工艺品，做出来很漂亮吧？对别人的精神
对，
世界有敬意的吧，他又不能实现到人家作家的那种程度，又没实现到人家音乐家那种程度，然后他怎么办呢？他把他这种创意爆发出来了之后，这个东西是引财的，所以财这个东西，它一定不是只是偏财和正财的问题哦，它是欲望世界里面包罗万象的，就看你有几把刷子，就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这个钳子把这个财给我拿到它。
就是动用那6点的力量去综合获取的一个 很大的财富就能解锁。那其实像你刚刚里面不是也有提及到，就是你当时也赚了很多钱嘛，但是呢，还是就一边赚一边花，就像一个通道一样，就是你这边吸进来，那边流出去。其实我感觉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也是这样，就是你赚钱很难，但好不容易有一个阶段，你可能来钱来的比较多的时候呢，你发现就总会出现一些事情是需要你去花销的，就是你这边刚赚的还没捂热，那边就要花出去了，这种，那这个部分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简单来理解一下啊，最简单的话题嘛，没有库，财库没有，我没有财库，
没
我
有
八字
财
当中没
库。
有财库，嗯。
没有财库可以，补吗？就是可以把这个财库给补出来，或者是把这个财库用一种什么办法把它给建立起来，这样子。
我刚才说的六点，只要你们能够做到，你们的财库无中生有。就说我没有财库，没有财库最基础的一个表现形态就是攒不下钱，我挣多少钱我都会花掉。你知道我当时就是那样，我这个月算，今天是这个月挣几十万，还没等开支呢，这几十万完事儿了。一个新品的香奈儿包到了，我肯定去买。哎，LV 出了两款新眼镜，很漂亮。哎，你知道 LV 的衣服零几年的时候一套下来一身就要几万块钱，然后你想。你一个月你挣30万、50万，你出去逛一次街回来，手里就剩2万块钱了。完这2万块钱，你平时还要胡吃海喝，你剩下啥？然后没有库，攒不下钱，没有这个概念。我不知这个库它也叫福泽，就说我们为什么要攒钱？现在我可能会了，我有资产了，我有存款了，对不对？因为以前的时候脑子里没有这种概念，比如说我要应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样厚德的思想，对不对？人呢，没有考虑过，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出现了问题，我的家人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我一切的事情安排怎么办？我没有责任感，算不算？对不对？然后呢，所有这些东西都像跟我没有关系，好像就是我来人生了之后玩了一趟而已，就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说厚德能载物承载？是你身体里面，你心里面堆积了更多更多的你能承载住的东西。你不仅仅是能承载住了金钱，你能承载住了责任，你能承载住痛苦，你能承载住了快乐，你也能承载住了义务。是所有这些对于你加持当中的，你能承载一切的善与恶，最终形成了一个库，这个库里面包罗万象的东西。然后我能接住了。
所以说，其实啊，就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有很多一些学人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江湖上他们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打着偏赚钱的这个旗号去号召大家的时候说，只要你拿钱出来，我们就能给你补这个财库。但是我这么听下来，其实我会觉得说，你人生中最大的救世主，并不是外在任何一个人，就是你自己。
对，财库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去补才叫真的对？我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你没有财库，是要我们给你建财库，你自己还要反身修德的，你这个德不够修出来，这个库还会破。为什么会有人说修补财库呢？因为你的库破了，你就算是这个财库有，你也是因为你自己德行不够，你没有把它存留下来，再修再补再修再补，但是就是坏事做尽。你看哪一个人真正的坏事做尽之后，他最后都有个善终了。哎，但是有坏事活坏人活千年，是不是啊？当然，你们不知道他遭的罪有多少罪呀、啊。你想，一个人杀的人，他却活到了90岁，他心里的这个折磨，他心里的这种痛苦，他心里这一辈子的躲闪，这不叫折磨吗？可能老天爷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折磨到他的90岁，你不要让他死不瞑目。
是
所以
的，就
说，
是，
我讲的这个财库的问题，就是可以去补，因为它的确是一种让你们通过玄学力量变好的点。但永远记住，玄学我与你们之间一定是一阴一阳的配合。我给你们做了一些东西，你们一定要懂得配合，这样咱们才能把这个东西真正的兼顾下去吧。我不是一个黑心的人，就是说我现在把这个东西给你们搞过来了之后，不顾你们死活，我早就过了那个时期了。 你要说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搞钱，顾伦理吗？想吗？你像那个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我？我为什么说伦理问题？我为什么要说道德问题？大家都在上学呢，你在那做生意呢，你让周围的同学看到你是什么？然后呢，你就想我后来借去做东西借高利贷的问题，你是叫什么？你万一失败了之后，你爹妈怎么办？利滚利啊！你借20万，可能最终你要还200万的问题啊！你要没起来呢，你不考虑后果了，对不对？所以说，从那个状态时期那种强烈的欲念，就说这种欲念本身它就夹杂了很多的物质世界的东西。你们老天爷让你们去挣这个东西，他反向要告诉你，人世间还有更好的东西，你要把它持住。这就是为什么人说财既是物质世界里最邪恶的魔鬼，财又是物质世界里最高洁的一个神灵。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财这个东西，如果放在物质世界里当最邪恶的魔鬼，它就是蛊惑人心，让别人没有套路可言了。我想怎么样怎么样，我只要搞钱就好。有一句话特别喜欢这么说：所有人都想成为有钱人，所有人都想成为当官的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最终大家还是不是人，他们都不在乎了。有，好吧，这句话。然后这里面现在提出个概念：既然这个东西蛊惑了大众，为什么大家还要去赚呢？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厚德载物啊，地里面全是钱财，你得有这个德才能真正成为从内而外富贵的一个人啊。所以说，你知道到现在的这个时期，我很多时候没有想赚钱的心思了，就是你要让我去激发大家的欲望。去把这个钱财拿到，我做不到。大部分的钱财可能是需要激发欲望吧。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咱们还可以讲哈。就是说，针对物质层面，钱财就是欲望的这个范畴。然后现在基本上，其实我跟伟鑫我俩态度都有点那种，我们把我们想要正向输出的东西告诉大家，能够让大家成长的，能够成功的这种真正的东西给你了之后，自然而然的很多人说我相信你。那我愿意让这件事情让你去做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受益的，知道吧？它一定是和你早期的这种赚钱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说这个话题的点在于，大家一定要懂得现在你们处于的时期和状态。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时期，你就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搞钱。
是的，对的。而且你刚刚讲到哦，就是可能你当时的那些在大学的时候赚钱的那种欲念，包括你后来借高利贷这种欲念，它会产生一些魔性的后果。但是我想，如果你当时没有这么强烈的欲念的话，你也赚不到那个阶段那么多的钱，是吗？所以准确来说，你这个欲念它是好的呢，是还是不好的呢？这个其实是没有一个非常偏向的界定的吧。
这个欲念其实现在来论不分好坏了，因为最终没有造成一个实质性伤害的结果嘛。但是这个欲念我去实现它的时候，我却是用了正确的方式去实现它，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执行力、坚持、努力、拼搏和专注。你想，3点起来坐车，不是半夜10点坐车，3点到那儿，一车的人啊，你知道吧？困得都不行了，睡不着，3点起来被扛包裹。为了省几百块钱的运费，几十斤的大包裹一个一个自己扛到车站，再回来，一觉不睡，能够以这种方式去坚持，你想是什么支撑着我？念肯定是有的，但是是因为我这种强大的这种坚持和执行力，然后晚上的时候回家，连头都不洗不梳的，躺在那就一觉睡到早上起来，赶紧继续再去干，就这种连轴转的这种冲劲儿。造就了那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是整体一套下来造就的吧。但那个时候我不懂玄学啊，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只知道是我本职我需要的。因为在大学里面搞钱的时候，你想很简单嘛，啊，钱很快速的就来了。上社会了之后，因为尝到社会的苦，钱不好赚，结果后来走了一条险招去搞高利贷，那就跟现在这些人搞网贷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没有网贷，那个时候只有高利贷。然后呢？你想，我就这么操作下来了。然后现在回过头来一看，我觉得这个成功和能赚到钱，它具备了玄学当中必备的几个属性，就这么简单的东西。
是的，哎，那我包括就是讲到财运这块哈，像先前 听了很多那些玄学人讲啊，就是
嗯。
说福德宫好的人，他其实一般财运都不会太差，不，就是哪怕他正财运不给力的话，他也比较容易有偏财，就大的偏财砸中，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说了嘛，财库是
啊。
福德宫当中很小的一个环节。就说我们道家人、玄学人能给你补财库，但是你福德宫里面的很多东西是我们帮不了你的。福德宫里面可能财库只能占到20%到30%，还有70%到80%是通过你们后天的努力和修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说福德宫好的人他容易暴富？福德宫他这个东西他的厚德多的时候，你没有花它。你没有把它提取出来，就是你走走路，摔个跟头都能捡到钱。就是说，你去买个彩票都能赚个几十万、几百万，是因为这个德基到这里了。你没，你就像说，我已经在这存了1万个筹码，我目前只花了20个，那还有那么多的筹码怎么办呢？几千个，那就通过外在的这些暴富的方法给你喽。
我想说哈，就是所以就有一句话嘛，讲就是"但行好路，莫问前程"。这一个话里面的这一个状态，其实就是你在修福德宫的状态，是不是？
对，所以说福德宫里面的好的东西，它真的是可以在你人间给你反出来的。所以说很
懂
多
了，
人觉
明
得，
白了。
还记得咱俩有一期讲过那个什么，告诉你们不要做善人，就这东西讲完了之后，人还有福德吗？还要谈财，还要谈钱，你只能说是昙花一现喽。你想要长盛。不衰，你想要长治久安，给我谈个屁呀、啊！不可能的。
开始骂骂咧咧。
我给你讲，我给你们讲，其实才是真正的我。
我喜欢，
就这个才是真
我
正
就
的
喜
我。
欢你这种真性
对，
情。
这个就是真正的我。所以说，你知道福德宫这个东西啊，你可能下一个问题我都知道你要问啥了。你要
怎
问
么
这个
修
东
是
西能
吧？
不能调整，我这么修。对，
对，
是，我跟你讲，它调整的余地不是很大。就福德宫这种东西，你可能就是能给它调一下财库啊。然后还有刚才脑子里一闪而过的一个点，还有一个点就是说，针对调整你们福德宫这一片啊，给你们消消业呀，处理一下。还有一个点叫啥来着？怎么一瞬间就没有呢？可能今天老天爷不让我给你们讲啊。就说福德宫这个好与坏。它能不能调整啊？能在于多做善事，这不是我们帮你做的。我们给你做再牛逼的财库，做再多，你不积德也白扯。啊，另外一个点就是在于，还有一个，平时多上香，多磕头，多供养神职人员，它也是增加你福德非常好的一个点。因为当时我在查道家的一个法典的时候，有看到过。像他们有的人为什么到那个寺庙里面去做义工啊，加强福德呀？啊，有的人为什么要去山区里面支援呢？有些人为什么要去资助贫困穷苦儿童啊？那都是的。你知道我现在有个目标就是，啊，以后人多了吧，咱们有机会就一起去搞慈善，就是留守儿童啊，留守老人呐、啊，不去走他们那些渠道吧，因为，哎呀，现在这些人呢，就这个地狱熏心呢，没有路子。真正咱们自己去找一些这样的人，对不对？咱们去帮助一下，因为咱们随着咱们财富越来越好，财富逐渐自由之后，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反哺到社会当中呢？因为世间的财富是不是平衡的呀？财富总数可能是吧，财富总数不平衡的时候，它是不是就通货膨胀了呀？所以说，最终这个财富它流动总数可能是平衡的。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穷人的钱全部流向了富人，割韭菜。然后富人的钱呢？你知道古天乐、黎明这些天王为什么能长盛不衰啊？到现在都很好啊。他们的这些钱又再次流向了穷人，这也是一个非常深奥的玄学问题，是一个阴流向阳，阳流向阴的概念。因为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记住这句话。这个东西你就持续下去，你就存给你的下一代，这个孩子他能不能担得住也不知道啊。反正我是主张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我们如果真的成为了一个富人，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能量传递出去，然后呢帮助更多的人。 你看现在为什么现在新一代的这些流量小生一个一个全败了吗？他没有德呀。你看他们有钱，他们在干啥？哎，黎明为了当时给拉慈善，那个钢筋是不是勒在脖子上，差点勒死了？我没记错吧？在台上拿钢筋勒脖子，还是胸口摔大锤，我不记得了。就是连续一年两几年开了上百场的演唱会，每一分钱基本全捐给那些贫苦人民，做慈善了，是不是啊？你说现
对。
在的流量小生，他们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德行吗？哎，为什么我提到这一点？那演艺圈，我说句实话，那就是物质世界最彰显的一个名利圈。你看那个
这个，
Lisa 去
对，是的，那个疯
疯
马
吧，
秀，
妈呀，这是脸真的都不要了，你知道吧？这就是跟恶魔签订协议了，就说金钱和欲望的这个点，哎。我们要不要再讲一期，就是关于恶魔的财富和天使的财富啊？
要安
好，
排。
安排我们下一期就给大家讲这个。我给大家讲两个概念，结合于现在的当下时代，一个叫做恶魔的财富和天使的一个财富。然后今天接
好
下来的
的，
话题我不给你们讲了，咱不剧透了，好不好？
好好，
这
我
又
们留
是
个
两
悬念。
种，对，两种财富概念，大家去区分一下。嗯。
好的，没问
嗯
题。那我就把这个点记上了啊。当然
嗯，
了，下一期我们可能还是要讲春节啦，就是马上我们就要迎来我们的2024除夕年。
以后如果真的那有那天，咱们就组织大家一起过年，我们过一个
好，
玄
哎，
学之
这个
年。
很好，呵呵，这个太好了，这个想
嗯，
法从来没有过吧？而且我
嗯
觉得挺好的，就是我
嗯。
们始终保持着我们的正念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
嗯，
如果你听众朋友们感受到了我们这一份诚意跟正念，我希望还是能够跟我们产生一些实际的链接，然后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大家的力量给凝聚起来。
嗯，可以。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儿了，还有更多的延展的可能，请继续跟进我们的下一期、下一期、再下一期。
好，那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拜拜。
好的，拜拜。